好，起来读啊！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。每早晨你必要听我们的声音，每早晨我们都要向你陈明我们的心意。主啊，你顾念我们的心思，顾念我们口中所说的一切话，让我们都能够对焦于你的真理。你的真理就是我们的基础，也是我们的根基，也是我们的道路，也更是我们前面的光。我们要被你真理所充满。主，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第六章，主，我们看到第六篇的诗篇。主，让我们心里面知道，我们都有悔改的机会。只要我们回转归向你，你几时就帮助我们。赞美主，也让我们看到诗篇的作者。主啊，大卫他真的是普通人，但是我们知道普通当中可以不普通，就是因为神是恩典的主。主，你的怜悯永不失败，主，你的怜悯啊，这你的慈爱也是永不失败的。让我们常常能够住在你的怜悯当中，能够跟你来同行。我们也欢迎圣灵今天早上帮助我们，因为你就是真理的灵，引导我们进到真理当中。赞美主，这样交托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诗篇第六篇了哈。好，诗篇第六篇呢，一样是大卫所写的诗篇，他呢也是用唱的哈。你看到第五篇呢，他说用乐器是用吹的乐器，这边呢是用弦乐的乐器，所以用各种乐器都可以来赞美歌颂我们的神。然后他被记载下来，他说这乐器呢是调用第八。那我们知道这第八呢有很多的解释了，大概都是音乐的比较懂一点哈，他可能是用八弦的乐器。像我们吉他呢有六弦嘛，然后呢有四弦的，然后甚至有十二弦的都有哈。这个乐器呢就是用弦乐，钢琴其实也是啦，都敲出来的嘛，然后都是弦乐的哈。那另外呢还有第八代表什么音度啊，那个八音哈，那个八度音呢比较高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啊，这个歌呢可能是一个哀怨的歌，然后呢唱起来是蛮尖锐的，但是呢是表达它的里面的真实的感受。所以这个呢可以从你心里面去理解一下，可以想象一下。那大卫为什么写了这篇诗篇呢？事实上是大卫是普通人。那诗篇里面有大概有七篇是忏悔的诗篇，忏悔的诗篇最有名就是51篇，他犯罪了，他占别人的妻子，借刀杀人，写了诗篇51篇。那其中呢包括第六篇、32篇、这个38篇，然后呢还有102、130、143，这些呢都是忏悔的诗篇。所以从忏悔诗篇你就知道为什么写了这诗篇了，他的立场是什么，他的背景是什么，他的心境是什么，你这样去读就会理解了。好，所以这一篇呢是对较于他犯罪之后他在神面前的哀哭哀嚎，求神救我，求神帮助我，我不要活在这个痛苦罪恶之中。那这边有很多的提醒，你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这个死指的身体的死而已吗？还包括很多方面都会死去了，所以呢这个是很严重的事，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去犯罪。所以大卫写下这个也警戒我们，那个罪恶的工价却付很大的代价，所以不要享受罪中之的点点好处呢就以为 OK， 事实上是很痛苦不堪的。所以大卫就一节一节把它写下来，让我们感受到很多的拟人化，甚至有那个 picture 在当中，就告诉他很痛苦，他需要用什么形容的，用图像式的告诉大家，你看我眼泪呢整个都湿了，然后呢整个榻子都湿塌了，枕头也湿塌了，然后几乎那个眼泪呢把床都浮上来了，代表呢很痛苦啊，泪汪汪的不得了。这告诉我们说其实罪的工价就是很痛苦啊，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随便去犯价，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好，我们分为三大段来读。来，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第一节到第四节，请耶和华求你
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耶和华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。耶和华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发颤，我心也大大的惊慌。耶和华啊，你要几时才救我呢？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，因你的慈爱拯救我。
好，这句话跟我们前面几章都很像。第一个，你看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，他的祷告第一个是主啊，看到这个吗？主说呼求主名就必什么得救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的祷告的对象很重要，他祷告呢叫耶和华，我们知道叫做亚威的意思，或者翻译成 Jehovah 是要尊敬上帝，然后呢其实就讲要亚威。亚威呢我们知道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， to be or always 那一位，不会改变的那一位。这位神呢，是永远是怜悯的，他是公义的，他也是我们的依靠。他呼求，他说：“主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。为什么在怒中责备我？我犯罪了，我跌倒了。求你不要在怒中来责备我。我知道我有犯罪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知道你是审判的主，你是公义的主，一定会面对审判的。当我犯罪的时候，我心里面的那个主的准绳呢，里面的那个铃铛就会响起来。”我知道我犯罪了，我得罪了耶和华，但是求你不要在怒中呢责备我，不要在发怒当中来谴责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什么惩罚我。那这个是很严重的，代表说他犯错之后知道神会审判的，神是公义的神。我的祷告对准神的 mercy 怜悯，求神呢不要惩罚我，我知道我错了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遇到你的小孩他犯了错了，他到你面前，他事先跟你讲，爸爸我犯错了，妈妈我犯错了，可不可以不要打我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会不会打他呢？大概比较不会打他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先来什么给你认错了，他知道知错而且能改，那他父母亲可能就会原谅他。那要惩罚呢，还是比较正面的惩罚，不会在怒中啪就打下去吧，不会嘛，因为他怎么样，他知错了，他能改了。对我们的上帝也是如此，我们犯错的时候千万不要逃避，唯一的出路就是来到上帝面前好好的认错认罪。这是第一个 confess， 要来在神面前，不要逃避，要在神面前说，主啊求你帮助我，我知道你是公义的上帝，你有你的标准在当中，我得罪你了，我没有达标了，因为我失焦了，求你原谅我。虽然大卫没有写下他到底犯什么错，不像五十一篇写得非常清楚，他说这篇也是一样是忏悔诗。好，这也是教导我们，当我们犯错犯罪得罪神的时候，一定要来到上帝面前，无论犯什么罪一定得罪神。有些罪呢没有得罪人，但是呢一定得罪神。第二个呢，得罪你自己，得罪你自己，因为你失去了什么平安了啦，你失去了什么光明了啦，你失去了什么信心的啦，这个都是得罪你自己。所以我们要原谅我们自己，要什么求神原谅我们，我们要求神来赦免我们，这个都是要学习的地方。好，你说为什么得罪你自己呢？你看到来接下来好多好多的这些提醒我们哦。好，这边说第二节，耶和华求你什么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。耶和华求你什么可怜我，他的祷告呢在神面前求了神说不要在怒中来惩罚我之后，第二个祷告说求你可怜我，我需要你的可怜，可怜就是 mercy， 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我需要你怜悯啊。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就有丰盛的慈爱。你要把上帝的这份属性来跟他讲，主啊你是这样的上帝啊，你知道我很软弱，我不是故意犯罪的，我遇到试探呢，我就受诱惑了，主你帮助我，求你怜悯临到我身上。这个祷告呢会摸着上帝的心，千万不要在上面就开始就辩解啦，就是怪罪别人啦，就是环境什么啦，怪罪魔鬼啦，什么都怪忘了，就忘记求神帮助我怜悯我。我们的祷告蒙神垂听 mercy， 求神怜悯，求神怜悯，别说他贼了，求神怜悯比较重要了，不是找借口，不是找理由，或是怪罪别人。其实你看到创世纪第一个人犯罪了，你看都是怪罪当中嘛，对不对？也怪罪蛇嘛，怪罪自己的妻子嘛，到最后来怪罪上帝啊，你造的女人嘛，全部都盖杠了，就是忘记什么自己了。大卫为什么合神心？因为他不会怪罪别人，他总是在神面前求你怜悯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要成熟，要承担力，错了就是错了，不要讲一大堆理由解释一堆，在神面前对焦说，主你怜悯我，我真的很软弱，非常软弱，我很容易受迷惑，我需要你，我随时都要警醒在你面前。所以像昨天所读的一样，早晨我就在你面前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什么警醒，这很重要哦，不是成名的话走了就没事了，要警醒，不断的不断的在神面前对焦，我需要你随时成为我患难中的帮助，你是我的盾牌，是我四围的盾牌， 叫我抬起头来。这个是很重要的祷告，让大家都知道我们都需要活在神的怜悯当中。阿们，需要怜悯到底，因为我们很软弱嘛，不是吗？很软弱的，需要神的怜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回来，你看到哦，大卫的祷告之后，求你怜悯，承认自己的软弱，认罪悔改。他第三句祷告，耶和华求你什么？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发颤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见这几件事。第一个，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我们跟神呢就有隔阂了，神会成为我们好像敌人一样，他会惩罚我们。犯罪呢，就马上跟神有距离，第一节就出现了。第二节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会什么？软弱。犯罪人不会刚强得胜的啦，犯罪只会越来越什么 weak， 越来越什么软弱。第三个，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什么医治我？为什么要医治？受伤了喽。犯罪会让我们受伤，会伤什么？好多的伤。这边没有写出来，但是你看得出来，大概伤心了。再来呢？”伤灵呢，你灵会开始没有感觉了，你灵会沉睡了，对灵界呢开始呢破口出现了。再来呢，伤心伤身，身体有没有受伤啊？也会开始呢就很软弱，很容易就攻击就会来，很容易就生病，那个病那个病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是说所有的病都是恶者来的，但是有时候从罪恶都可能来的，要小心，不要随便犯罪。犯罪后你抵抗力不会好的啦，记得哦。常常喜乐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那怎么会喜乐？靠主常喜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你跟主的关系很好，你就喜乐咯。你跟主关系不好，你怎么会喜乐呢？跟主的关系非常通畅良善，当然就有什么喜乐啦，就可以靠主常喜乐。那喜乐呢，你抗体当然是好咯。阿们，就这个意思。弟兄姐妹，神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没有错，神也是我们的健康的很重要的元素，也是我们的源头，要依靠他，我们才会靠主常喜乐。如果你中间呢跟神是敌对的，有隔断的墙，你怎么会喜乐呢？你不要骗你自己了，喜乐是跟神有良好的关系。阿们，既然就喜乐，因为神跟我在一起嘛，一定快乐的。我跟爸爸妈妈关系好，我一定在这家里面是快乐的。如果跟爸爸妈妈关系不好，我就很怕了。他爸爸就开始又紧张，他脚步来我也很怕了。他这个房间我都躲那个房间嘛。我们都是这样子，不是吗？是神看重关系，不要犯罪，犯罪就足以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好，你看呢？求主来医治我，代表呢伤身伤害了。在当中的好，接下来呢？因为我骨头什么发颤？骨头为什么发颤？你可以一个 picture 出来吗？骨头会发颤，很害怕了。我永远不会忘记九一大地震那个晚上，哇！忽然间天摇地动，穿个短裤，然后急忙的抱着我们国元小小子，那时候抱着赶快跑啊！牵着师母就跑，从楼上哇哇一般赶快走电梯啊！可是爬那个八楼好像跑好远哦。都爬不到地，因为越摇越大。忽然间到楼下喘口气的时候，又摇第二次，然后对面的屋就立刻倒在从这两层楼就全部倒到前面。我看了更害怕，马上就爬了又跑，跑到那个柳村那个地方，哇！然后跪下来就祷告：主啊，你要来了吗？今天是被提的日子吗？很害怕，哎，从来没有那么怕，哎，怕到脚会抖，哎。会抖起来，那我感觉好像真的是很无助，怕到呢，慢慢抓个连卡骨弄诶，也就可以了呢，很害怕。哎，大卫说：“我的骨头都发颤，因为想到神的审判会不会抖啊？想到未来永远的火湖会不会抖啊？”这是好的，其实这个是一个警讯。大卫知道这样得罪神了，我要悔改。最担心的犯罪之后，嘴巴一擦，没事。这是很危险的，不知道希望。你看他抖成那样子，代表什么呢？我知道有事了，我得罪神了，我冒犯神了，我求神医治我，我抖得非常厉害，很害怕，求神帮助我，医治我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这个有伤害到他的身体了。 OK， 接下来呢，我心大大的什么 惊慌，就是恐慌了。你看他不仅外面骨头发颤，里面的心情是恐慌的。好，有金金，有颜色在里面，金金出现了哦。OK， 刚刚有油油哦，这边有金金哦出现了。OK， 好，耶和华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其实他已经有祷告了。他在呼求说，神啊神啊，你哪时候救我？他在呼求神的拯救，好不好？赶快来救我，脱离我的恐惧，脱离我的害怕，脱离我的这胆怯，脱离我的受伤，我的忧伤。主啊主啊，求你救我，你哪时候才救我呢？在代表什么一件事情？因为神好像跟他隔绝了，不在他旁边了，失去喜乐了，失去了信心了，好像很遥远了。所以在祷告什么？主啊主啊，你何时回来救我啊？弟兄姐妹，犯罪只会跟神隔绝，不要犯罪。有时候我们跟神好遥远，有很多的原因啊，但是其中原因请记得，是不是我们得罪了神？神当然无所不在，但是我们感受不到他的同在嘛，问题在这个地方嘛。所以我们需要悔改，主帮助我。如果你远离我的，我最害怕的是你不在，其实我不在你里面的了，应该这么说才更正确。所以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效法大卫，在这个忏悔的诗篇里面，我们悔改他的态度。主，我承认我是软弱，我得罪你了，我很惊慌，我很害怕，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好，第四节来读，来，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，因你慈爱拯救我。主啊，求你转回，不要离开我，搭救我。最重要的这句话是这个第四节，因你的什么慈爱，因你的什么慈爱，求你拯救我。第二节说，因着你的 mercy， 你看神的属性有没有出现两次了？一个是什么怜悯，另外一个什么慈爱，英文说 unfailing love。 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说无穷无尽可靠直到永恒的这份爱。我们简单来讲是什么呢？就是长阔高深的爱，永不失去失败的爱。我们要依靠这种爱，你要把神的爱讲出来，把神的属性讲出来，上帝会不会垂听啊？会。这份神，这份爱就是如此的，他不会因为你犯罪就不要你了。你只要愿意悔改，神的爱是永远 unfailing love， 是永不失败无穷可靠的爱。大卫他知道神的属性，所以他写下忏悔诗篇，告诉大家再怎么样的罪都不能大过上帝 unfailing love， 任何大罪都不能胜过神永远的爱。神的爱简单来讲，他的大爱胜过你的大罪，请记得这件事情。所以千万不要走错路，自我了结，走向犹大吊死的道路，那不对啊，悔改才是唯一的道路。因为神的爱是永不失去无穷的爱，叫你回转，不要自残，好像要自己要苦啊，这个啊苦待自己，这个都错误的。上帝要我们只要悔改就可以了，真实回到他面前，像大卫一样在神面前求你怜悯，因为你是怜悯的神，你以怜悯为念，你是永不失败的爱，好不好？求你用十字架爱来拯救我，涂抹我一切的过犯。所以你看到罪会带给我们什么呢？与神为敌。罪会带给我们什么呢？最后的审判。罪会带给我们什么？心灵的软弱。罪会带什么？带给我们疾病，刚刚讲的求你医治我。罪会带给我们，给我们恐慌跟害怕。罪后会带给我们呢？罪给我们，罪恶会带给我们逃避。看看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神先找他，天起凉风，亚当亚当你在哪里？亚当吓我听说听到神的声音呢，马上说，哇，我赶快躲起来，因为我怕听你的什么声音呢？就是这个如此。但是你知道吗，神 unfailing love 是什么意思？他的爱是主动的，他会主动找犯罪后的亚当。这就是神的爱吗？神不是、啊、这样爱我们吗？当我还在当罪人的时候，神就先爱我了吗？所以说不是神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先爱我们，那个叫主动的爱。请记得神永远不会放弃你跟忘记你，除非你就一直逃啊，一直逃。但是逃有用吗？ 我逃到海的极处，你还在那里，有没有？是吗？最好的方式就是求神帮助我回转来到神面前，来到神面前是唯一的拯救的道路，没有别的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诗篇，你看短短的几个字就告诉我们说，其实神是一个永远不放弃的神，他不放弃我们，就不要放弃你自己，只要回转就可以，真实的悔改就可以，因为神是怜悯的神，神是永不失败的神，他的爱是永远长存的神。好，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七节，他要形容咯，我们看清第五到第七，预备，请。
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，在阴间有谁称谢你，我因哀哼而困乏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，把褥子湿透，我又因忧愁眼睛干瘪，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。
好，这边讲到你看呢，罪恶会带来很多的痛苦在当中，你看到因为在死地无人什么纪念你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好，这个死地呢也代表什么？坟墓啊，人死了去的地方，也代表死亡。我刚刚讲过会带来关系上的死亡，你跟神的关系就死的关系了，会带来这些咒诅在当中，会跟神隔绝。他说在死人之地无人会想念你啦，再来呢在阴间有谁能够称谢你，在阴间把它圈起来。阴间这个字呢有很多的这个写法在当中，但是写法当中都跟我们讲几个字，希伯来字叫 Sheol 这个字。 Sheol 这个字呢就讲到什么人过世去的地方，在旧约当中呢没有死人复活这样的一个价值在当中，到了新约就有了。但是呢这个都是讲到死人去的地方叫阴间。当然耶稣呢讲这个死人去的地方已经在路加福音我们查过了，在16章就讲过了，财主跟拿撒勒的这个去处就是了。你看那边看到亚伯拉罕吗？两个都看见哦，只是两个地方是什么？都是阴间。然后一个呢在亚伯拉罕中得什么？得到安慰了，哇，过去是穷人很痛苦在人间70-80年，后来死了在亚伯拉罕中得着极大的安慰。另外一个极大的是痛苦，是另外一头。那中间呢他说有深渊在做一个限定，人不能到这边，他也不能到这边，中间好像一个深渊在当中，但是都可以看见对方。这叫旧约的观念，是这样子的观念在当中。但是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后呢，我们知道我们人死了就直接到什么天堂去了，直到上帝的宝座面前，跟旧约不一样，因为耶稣还没来到什么人间。所以我们在活在新约是极大的恩典的信徒，你死后不用去阴间，你直接去到什么天堂，那个是极大喜乐的地方，是神同在的地方，是神的家乡。我们回到那个家叫回家嘛，因为那是我们的家乡了，是跟神永远永远在一起的地方。相对的，大卫写下来说，其实犯罪的工价乃是死，那个死呢是一个情况，也是一个状态，你会跟神隔绝，然后呢才是产生很多的隔绝在当中，痛苦不堪，像路加16章所讲一样，有火焰会来什么烧，会痛苦，有虫不灭的虫不断的咬，这个就是阴间里面的痛苦在当中。所以在第五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不仅罪的工价是死，那个死的背后是什么呢？是痛苦，非常的折磨，好像活在阴间当中，不认罪的情况就是这样下去，就是这样下去，一直痛苦，一直痛苦，多久呢？无息，没完没了，因为阴间是永远的审判的了，没办法有机会了。但是他在形容说，我犯罪之后就像在阴间的生活一样，痛苦不堪，没有机会能够喘口气啊！盼望说你沾点什么指头，沾点水凉凉我的口舌啊，痛苦不堪。所以大卫在讲什么？他里面的难过，里面的痛苦，我需要神的拯救，我在你面前呢，盼望回到那个人间能够来赞美你，因为在阴间是没有赞美这回事，好不好？不要常常被骗，或者过去那种错误的像佛教的价值观，什么牧莲救母啊，要到阴间去救谁啊，你自己就救不了了，阴间没有赞美，没有什么人伦啊，没有这什么亲情啊，没有爱情啊，人们都是被关着在痛苦折磨当中， 是永远没有希望的地方，所以不要被骗、哦、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是这么解的，我们要认识它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的痛苦什么呢？我因哀恨而什么困乏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，把褥子湿透。他说我很痛苦，整天就在阴间当中折磨当中，整天就哀恨哀恨，叹息叹息，悲痛悲痛，只哀恨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困乏是什么？疲倦无力，疲倦苦力。再来呢，我每天都在哭啊，白天晚上都哭，特别是夜间呢，哭得更多，代表伤心流泪，真心的在神面前流泪伤心呢，伤心到一个地步，把床榻都飘起。当然，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图像式的表达了。他形容他痛苦不堪呢、啊，一直在流泪，流泪到什么床都飘起了，你看泪水看多少的意思。然后呢，他的褥子呢都湿透，他的枕头呢都整个湿透了，泪汪汪，不得安息呀、啊。罪就是如此，当我们不去面对罪的时候，我们的里面呢会忧伤痛苦，罪会带给我们极大的痛苦在当中。在新约呢，我们如果要认罪的话，你记得依靠圣灵，圣灵来是叫罪人为义、为审判自己、责备自己。没有圣灵，我们不会责备自己的。只有圣灵来，我们才被光照啊！我得罪了，我讲的这句话是讲的对，但是态度却错了。圣灵光照了，那我就跟太太说 ：“I'm sorry， 我刚刚那句话呢，还是讲的错了，因为我的态度是错的。”光照咯，哦，这个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你来到教会需要被圣灵充满，阿们。教会需要圣灵的工作，罪人才会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。自己责备自己了，不然我们很难悔，连悔改都需要神的恩典，连悔改都需要圣灵的工作啊！大卫在表达这个，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。好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又形容到哦，犯罪之后有很多的仇敌。好，他说我因忧愁眼睛什么干瘪，犯罪会带来忧愁，有时候忧郁很多哦。忧郁症各方面我讲到，请大家记得不是所有忧郁症都跟罪有关系，他是有时候忧郁症确实跟罪有关系，因为他不认罪，罪就一直抓住他，忧虑就开始，因为没办法解决嘛，一直在那边绕啊绕啊绕不出来了，就患病了。最好的方法就是认罪悔改，求神光照，去对付那个罪，然后忧郁的郁就离开了，很重要的。你看到他说忧虑眼睛什么干瘪，什么叫干瘪啊？因为晚上哭干了、啊、靠靠了没白晒啊，会不会干瘪啊？会不会什么干眼症就出现了、啊、靠了没白晒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太伤心太难过，得罪了神啊。好，再来呢，因为我一切的仇敌眼睛什么昏花，不仅干瘪，而且什么昏花，已经红肿了，然后呢，昏花看不清楚，代表已经退化老化了，会伤你的眼，不仅伤你的心，伤到眼睛了，这都是因为犯罪的结果。好，我啊，又因我一切的仇敌眼睛昏花。好，仇敌我们可以啊，读了诗篇这几篇下来都知道，其实大卫他一生当中有没有仇敌啊？有，他有什么仇敌呢？他儿子背叛吗？对不对呢？扫罗的追杀吗？再来呢？他的百姓什么就议论纷纷论断他吗？不仅如此，当犯错的时候还有外邦会来入侵吗？是不是外邦呢就来敌对以色列国吗？所以他的仇敌很多，最大的仇敌是谁？就是魔鬼撒旦。犯罪之后魔鬼撒旦给他的很大的攻击在当中。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大卫，但是犯罪的话，罪的工价就会给魔鬼留地步，一直来攻击，这个就是给恶者留地步的结果。他说一切的仇敌，刚刚包括家人的，包括扫罗啦，包括外邦啦，包括百姓，也包括恶者魔鬼撒旦，一切的仇敌使他眼睛看不清楚。所以你看到一路上你看到这几个，你看犯罪呢会伤你的心，伤你的心，伤你的眼，伤你的灵，有没有？这些都是因为犯罪一步一步切下来的，再不悔改呢，整个人呢就会进到坟墓里面了。哇，很可怜哦。好，接下来你看，这是反败为胜的祷告，因为他一开始的祷告就正确的祷告，然后后面呢，最后的祷告八到十节，你看到非常精彩。 你看大卫的诗篇都让我们觉得哇很棒，阅读呢就觉得有路、哦、可以得胜的。好，第八跟第十，请你们做一切作孽的人
离开我吧，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，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，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，大大惊惶，他们必要退后，忽然羞愧。
好，你看到这个是一个信心的祷告了、啊、这个信心里面特别大卫很想用必这个字、哦、他说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的祷告有已经被神收纳了，特别是第九节，我的祷告呢耶和华必什么收纳。我的祷告是什么叫收纳？被神接受，或者英文直接讲什么呢？就讲到说神已经拿在手上了。我的祷告是被神什么拿到手上了，神接走了，代表什么？我的诉讼，我的这个冤屈，我的难处，我的祷告神都拿走了，接在手中了，接纳了。弟兄姐妹，这种祷告是信心的祷告、哦、你的祷告有没有这种信心？还是祷告是像烟飘飘就不见了？神有没有好像现实转手已经哇收在他的手上了，我接纳你的祷告了， got it。 哇，这个就是信心的祷告。大卫的祷告到最后常常是这样子的，我们祷告有没有这样子呢？我们需要这样子的祷告，我的真实的认罪悔告，我流泪祷告，我在神面前哀哭叹息，神都听见看见并且接纳了，这就是反败为胜的祷告了。阿们。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，你眼泪没有白流，你眼睛哭干红肿没有白哭干，你心里面痛苦挣扎恐慌，你的脚发抖都没有白白的浪费了，因为神已经收纳了。我们这位神是 mercy 的神，怜悯的神，阿们。只要真实悔改，真实的面对我们的情况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？好像神要责问我们，可不可以说 I'm sorry 就可以了？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要还在流泪啊？流泪到床都扑上来了，好像很折磨。弟兄姐妹，告诉大家，真实的悔改以后就不会随便犯罪，因为很痛苦啊，付那么多的 代价，会不会随便犯罪了？不会了啦，这样明白了吗？因为代价太大了。如果说啊 I'm sorry 就好了，明天继续犯嘛，太容易了，是吗？是的。所以神好像似乎转眼不看他，好像转眼看不看耶稣吗？耶稣付很大的代价，有哦，连命都舍，是为谁？为你我的罪。神可不可以救耶稣？也可以啊，可是为什么还要折磨他呢？让你知道罪的工价，那个叫代价何等的大，是耶稣帮我们担啊。所以我们要真实的悔改，不要再犯，因为痛苦罪的代价太大了。阿们。所以他在表达什么？不要轻易犯罪，痛苦不堪，代价何等的高。大卫讲这个，但是真实的悔改之后，神就收纳了，把案撤送掉了，诉讼案怎么样 cancel 掉了啊，没罪了，一身轻啊。后面是讲这个，所以我们感恩啊，有主真的很美，有主真好，我们没有罪，就没有罪的，在我眼前是无罪的、哦、诉讼呢撤销了，你是无罪的状况。像第一节愤怒嘛，现在撤销了，因为我收纳你的祷告了、嗯、很棒哦。好，接下来你看第十节，我一切的仇敌都必什么羞愧，大大惊慌，他们必要退后，忽然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第八第九讲到神已经收纳我的祷告，已经垂听我祷告，他已经接受我的祷告，我的罪已经完全撤销了，这些除去之后，后面就会得胜。嗯，根本不要什么侵权的啦，根本不要什么其他的，这个怎么要征战的，不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罪就全部走了，那仇敌那里没有立场来攻击我了，就这么简单啦。阿们。要对付是罪，把所有垃圾全部清除，老鼠自然就跑光了，不是老是打，整天的打鬼啊，打老鼠啊，你里面脏脏兮兮的，都是密地来对吗？ 先把罪恶清除，老鼠不当米全部跑光。阿们。所以大卫讲到说，到后面这样，我的仇敌一切都必羞愧了，全部跑掉了，一路来七路逃跑啊，因为里面都是光嘛，是吗？对，就是神的法则，我们就这样生活，保证你啊没有仇敌在你身上了，不要整天赶鬼啊。因为 OK 啊，我生活在光明当中，鬼都怕你的，是不是？是吗？因为里面有主啊，打理干净之后，主住进去了。又有以马内利了，又神的同在了，你七路攻击我，我一祷告奉主的名，你七路逃跑，羞愧是你不是我。感谢主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反败为胜的祷告。愿祝福大家效法大卫，普通人但是他的信仰不普通，他的性命不普通，他生命值得我们效法。我们来祷告。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第六篇再次摸着我们的心，我们知道我们要跟你来学习，帮助我们都知道我们普通是因为我们会非常软弱，有时候不小心就会犯罪，会作孽，甚至会跌倒，保守我们都能够谦卑依靠你到底，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犯罪之后赶快悔改，因为罪的工价是何等的大，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何等大的代价，我们不要把耶稣重钉十字架，我们在里面只要紧紧依靠耶稣，难怪耶稣呼召我们要紧紧跟随你 Follow me， 我们要整整跟随你，早晨就来跟随你，中午就来跟随你，晚上要来跟随你，二十小时都要来跟随耶稣，以致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光明得胜的生活，不给魔鬼留任何地步。主，我们要靠主常喜乐，好不好？每个人站起来，我们开口来祷告，来，来赞美神，来，哈利路亚。
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，我们来呼求神的恩典在我们的